好，请坐。好，刚才今天的第一堂课进到声闻地，我们特别挑出种姓，当然这边所讲的种姓是声闻种姓，就是以阿罗汉为无学目标的一个修道次第。那我们在菩萨地的时候也讲种姓，在菩萨地所讲的种姓的时候呢，他就特别把种姓区分成本姓住种跟习所成种。在这里呢，虽然没有明白的说啊，不过味道也到了啊，但是特别强调了是底下我们接着要跟各位报告的六种五种性相。那么我白板就不重写这六个啊，各位白笔记上稍微抄一下，在于其是论翻译的本文，这六种它称之为不住种性布特伽罗五种性相。刚才我们不是跟各位定义安住种性的布德伽罗吗？对不对？所以表示你不要去论，你不要去问种性有没有，你要去问的是什么？你有没有让种性能够现行的机会，对不对？我用这样子的方法来谈种性，所以种性不论有无，论它有没有现行的机会。如果你给予这个菩提种子有现行的机会，这种人呢，我们称他为安住种性布特伽罗。可是偏偏有一种人，他不住种性，他不给种性，不给这个声闻种性有一个起现行正果成熟善根的机会。所以这种人呢，我们称他为叫做不住种性布特伽罗。不住种性布特伽罗跟刚才讲的安住不一样。安住种性的布德伽罗，他同意涅槃法缘很重要，菩提善根需要栽培，他也祈求这些善法因缘能够让这个种性有现行的机会，所以他遣离四种为缘，祈求两种圣缘，修集十二种劣缘，对不对？让种性菩提善根的种性呢，这六种特性呢，在阿利特当中呢能够成就，能够成就。这种人呢叫做安住种性的布德伽罗。可是如果你不给他机会，不给他机会就相翻嘛，老是串习四种为缘嘛，根本不重视两种圣缘嘛，也根本不起家行去修集十二种劣缘嘛，你把刚才那条件相翻。我再讲一遍，如果你老是串习四种为缘，你也不去希求两种圣缘，你也不起加行去修集十二种劣缘，那这样的人会表现出底下六种特别的气质。这种气质呢，我们称它为五种性相，并不是说这种人他就没有办法成就声闻，当然会比较辛苦一点。所以唯识家所讲的五种性，意思就是说你不给种性有现行的机会，为什么呢？因为你根本不认识这条道的殊胜，你老在自己的欲的过患生死的流转当中，不知过患不知处理，对涅槃的功德不起心乐想，老是让四种为缘烁烁的现行，对不对？两种圣缘不干我事，十二种劣缘那么辛苦干嘛？那么这种人这样的想法串习久了，就会有底下这六种个性的表现，各位自我诊断一下，你们有吗？第一个，各位在白板上啊，在笔记上写，只要写几个字，因为文论点上很长，重点就是这四个字：阿赖耶爱。阿赖耶是什么意思？摄藏的意思，喜欢积聚，喜欢收集东西。但是不会用，你收集来的东西没用处，对不对？只长过患。喜欢干这种积聚的事情、摄藏的事情的人，叫做阿赖耶爱。那么佛法呢，也称为叫做我爱。那只要有我爱呢，一定有我见。那么在我的因缘起上面呢，不见实相的我痴，以为我的各种的特增上的条件呢，就觉得有所得，叫做我慢。所以痴见爱慢呢，一定是共相随的，对不对？痴见爱慢跟什么东西相随呢？跟我们的 我们的莫纳斯，对不对？去支持我们的阿赖耶一种实有性。而这种实有性呢，老实讲，它的果只是三种杂粮而已，啊，没有什么利益。所以有很多学长啊，还有一个学长从台中龙井，我到现在没有回他信。他不算是资金很烂，可是我还是觉得他的问题不好，因为他要我去评论别人的书，书又不是我写的，你要问他的书有没有问题，你要问他本人嘛，问我干什么？于是我就不回他。他里面的问题总是在问我这个问题：阿赖耶识到底是不是如来藏？我说干我屁事！阿赖耶是有阿赖耶的理论啊，如来藏有如来藏的理论，你干嘛一定要跟他求相关干什么？对不对？你要讲这两种东西是和相应，那也是你的理论，也是一种说法而已，是与不是不是你说的就算，干你亵渎什么事？每一种理论有每一种修道的相应方法，你把那个方法搞清楚弄明白，努力走上去就对了嘛，对不对？不赶快上路问那些无微博为干什么？我很讨厌这类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什么？就是阿赖耶埃收集知识，纵使他收集知识本身，知识本身是清净的，是可爱的，是有功德的，可是你收集知识而不去用干什么？你家里收集一堆药方，你把华佗全书买回去好了，你自动会没有病吗？不可能的嘛。问题就在哪里？就在这个东西阿赖耶埃，不觉得这种东西是有过患的？有我什么不对？没什么不对，可是你没有善用这个我，你不知道我的实相是什么，于是佛法才讲无我。这个是关键之所在。所以当你去串习四种为缘，不去希求两种圣缘，也不去加行修集十二种劣缘的过程当中，你就可能串习阿赖耶埃，去收集一些有的没有的，可是永远用不上，派不上用场。当你生死猛烈烦恼现行的时候，这一切的所有都派不上用场。你问你现在所稀罕的所依止的那些条件，哪一件事情到生死关头是有用的？对不对？当然现在是它有工具性的价值，那么容它有世间的用途，该有没有，一毛钱也逼死英雄汉，的确也如此。可是死归死了，但是呢，有人被烦恼所逼，有人呢不被烦恼所吸附，这就是功夫之所在。佛法的关键在这儿，而不在于有没有世间的资具本身。所以阿赖耶可以摄藏很多的事情，可是呢，你摄藏它，可是不要被它吸附，这个是需要修炼的。阿赖耶就是一种作用，就是一种新的作用，有它不是过患，你只要善用它，它就可以成就法身。因此说他跟如来藏不即不离，但他不是一。所以你要我怎么回答是或不是呢？很难讲嘛，很难讲。这种过程就是那个阿赖耶爱，是那个爱执持不舍的这个问题。你不知实相，又不晓得你在摄藏些什么东西啊，就一直不断的无明，一直不断的去串习去摄藏这件事情。问你 for what 阿宅？以前我们气管界去批评 SOP， 就批评这件事情。就你入了一个公司，就学了一堆 SOP， 搞了一堆的专业术语。有人问你说，什么叫 SOP？ 你知道呢？大概是肥皂的样子，发音很像，不是那个意思嘛？那叫做 Standard Operation Procedures， 标准作业流程嘛。有人用这个行话用了一辈子，用到退休啊，用了30年了，问他是啥哪三个字，你在这时候这算是客气的，而且不是太重要的。我们有生命当中很重要的东西，用了一辈子都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的。这种过程呢，就是无明行的过程，可是我们还一直不断的收集它，用它，能用的好像很高明，不能用的好像很不上道。在干嘛？都是阿赖耶爱，都在阿赖耶爱。我们有一个笑话，就是有个人他去煮高汤，就把骨头拿来剁成三段放下去，然后呢我就问他说， 你为什么要剁成三段？你锅子那么大，整块放下去，对不对？把它稍微敲一敲，不要剁断嘛。重点是骨头从头到尾要敲碎，让它那个骨髓哈，能够串到汤里面来。那你为什么要剁断干嘛？剁断伤刀啊。他说我妈妈教的，那我就陪他去问他妈妈。他妈妈说我妈不在，就问他奶奶。问题是阿祖已经死去啊，你们在？结果问到相关的人才说，以前的锅子小，所以不得不要剁断。剁断之后呢，每一段还是要把它敲碎，对不对？啊，把它粉碎掉，这样煮开才可以煮得出高汤来。哦，原来是这样的意思。那我现在锅子那么大了，我干嘛一定要伤我的刀剁成三段干什么？对不对？剁不断，喷得满身都是，还会造成很多的厨房的伤害，何必来哉呢？问题就是不知道它的缘起，就不断的只是 copy 它的做法。阿赖耶埃，我们生命当中有很多莫名其妙，不就这样来的吗？阿赖耶埃，你有没有去有兴趣搞清楚、弄明白你每一件该要做、不该做这些事情，到底对你生命品质有没有提升的效果？对你涅槃正德有没有帮助？哪问他这么多事情不关我的事儿，对不对？大家都这么做，不这么做就落伍了嘛，对不对？就是这样。啊，这个是第一件。当你不安住种性，你第一个个性就是这个，做很多莫名其妙，但是你就觉得不得不做的事，不得不做这个事情，糊里糊涂的过一辈子。这是第一种不住种性不得高罗的无种性相。第二种的特性，他也可能听过很多生死的过患、涅槃的功德，可是他始终不同意。这种无种性相的不得伽罗呢，就是第二种个性。他也听过佛法，他同意有过患，可是没有那么严重。所以他对于生死的无量过失他不同意，他对涅槃的无量功德他也觉得没有必要，因为他根本没有正确的认识生死是什么。生死就是现在你所依止的事情，你今天得乐就是依止在无常法性上面，生命也不过在呼吸之间，一口气不来了你就离开人间。你今天的生命其实它的本质性是什么？就是无常啊，就是死的法性，等一无二的，这件事情你就不认识啊。你没有办法正视认识死，你就没有办法用分段生死的本质性让它发挥最灿烂的光华，乃至于对涅槃你也不认识，以为涅槃就是死亡，你以为的生才是死啊。而真正的涅槃呢，是没有生灭的观念，它不被烦恼的系缚，你的这个实相搞不清楚嘛，所以你怎么会在涅槃见功德？你怎么会在生死见过患呢？根本不知道嘛。佛法呢，学那种半吊子，你这个佛法的路啊，行百里半九十，就在这个地方没有正知见，你永远入不了道，你知道吗？所以当你啊串行了四种为缘，不去修集列缘求得圣缘的过程当中，你表现出来的个性就是这个意思。说什么佛法你也都懂，可是就认为修道没有必要。我身边太多这样的人，佛法的知识也比别人强，讲什么他都知道，这个我学过，那个我听过，那个我看过，这个我知道，这个我查过，可是完全没有用，完全没有用。第二个特性，这是第二种不住种性不得伽罗的无种性相。第三种人，论点上说上品的无惭无愧。什么叫上品？上品不是盖赞，不是盖高兴，上品是非常猛力长时串习的一种个性。什么个性？无惭无愧。在白法当中啊，最可怕的两个心所就是这两个，有了惭愧一切恶法不生，无惭无愧一切恶法得生，你知道吗？止恶的关键就在惭愧两个心所。你没有止恶的两把刀，一个惭一个愧，恶只要有缘起，不要相信我们的阿赖耶识啊，以为我们受很好的教育，你以为他就是纯善的吗？阿赖耶识是不可以相信的。你不要以为好久以来我心都清净了， 他就没事。啊，有一位大哥，他看到那个社会新闻，看到有一个人杀人，他就在那边跪在地上说我要去自首。我说你真的犯了这个案子吗？没有。他说啊，如果把我放在那个缘起底下，我也会犯那个案子。他是每天这样子盯着自己做这样的想法的，他用这种心去谅解那个作案的人。他说我虽然这么高贵，贵为台大的教授，可是你让我有那样的气，在那样的条件底下又没人阻拦我，又刚好拿了一把刀，我不干这种事情才怪。他这样看自己的，这种人有惭愧心，所以他才知道那个是过患，自己以为的灵性啊，没有那么好信任。敦促自己，保任你的心，常修惭愧法。所以印光大师不是有个名字吗？现在有很多人学他的名字，常惭愧僧。那问题，你常惭愧吗？好像不太。啊，那天在那个大陆印象也看到一个太原的一个文殊师利菩萨像，我好想把那个像取得。左手摸到心的这个位置，啊，右手用思无畏的，然后呢，身体微微的向前安慰众生，自己知道惭愧，又知道又安慰众生说，虽然你有过失，可是呢，可以修清净。哎呀，那个真的智慧跟悲心的那种融在一个威仪上的表现，极其清净，看得很欢喜。那就是这个，但是你反之，你有的上品常识猛力串习的无惭无愧，那么你只要有条件，你说我自在嘛，有人自在就是解释成无惭无愧，我不需要调回，我没什么，做的就做了，就怎么样，对不对？死了就是碗大的一把，碗口大的那么一个疤，20年又是一个好汉，那对生死完全没有过幻想的，20年是好汉吗？还是为非作歹的撩不要见啊？有什么一定好的必然性呢？还是烦烦恼恼的众生吗？对不对？继续来生死，难道有一定的保证吗？没有人给我们保证的，生生是增上还是下劣的？所以不要对生死不知过患，这种不知过患的心就会导致于上品的无惭无愧。那么你只要有适当的条件呢，你真的是无恶不作，那你下无间地狱是有机会的，对不对？那宪法看得到啊，就为了要女零用钱，向奶奶要，不良于行的奶奶，可以这样子，可以让三思十下，让她置之于死地。这种无间业的那种恶心怎么生的？上品的无惭无愧，只要我喜欢，没什么不可以。因为你今天心还算是清净的情况底下，不去调伏诸见，不去调柔诸受。对于止观恶道完全没有好药心，对于止观恶道所要成就的涅槃完全没有好药，上品的无惭无愧，这是第三个特性。当你串习四种为缘，不修集十二种劣缘，去祈求两种圣缘的过程，你的阿赖耶识当中没有负债所依的无漏有为的菩提种性，那么你就容易有这第三种特性。第四种特性，他也努力安下性子来听善知识或者是佛讲苦集灭道四圣谛的教法，可是他听过之后呢，他完全无法理解他有什么殊胜，他一点点发心想要去求觉圣道都起不来啊，不能发一点点小心，乃至于起一点点的小小的信解，甚至有些善根发相的人呢，他只要过去生修过这个法，今生在听到相应的教法，他身毛直竖，对不对？感激涕零。如遇到好几年啊，好几生来的父母，重见故乡客那样子的感怀。可是有些人呢，完全没有 feel， 完全没有 feel。你跟他讲怎么办？啊，他就是这副死性子。完全没有半点善根发相，听到任何佛法里面的教授教戒，起不了半点善根发相，一点点发心不会，一点点信解不生，这是第四种 不住种性布德伽罗的五种印象。第五种也非常常见，论本上是写出家人了，啊，他也有机会出家，啊，我们不要讲出家人，像我们有机会也学佛，也学佛，也三归哦，也受五戒十善乃至于菩萨戒哦，然后呢每天也定课哦，啊，可是对他而言，只不过是一种生活方式，他不为底下几个目的。第一个，他学佛以后啊，从来不想调伏烦恼，只把每天佛学的定课当作生活作息的一环，两分两分，孙那的边那的差，你差什么戏？阿弥陀佛，你差什么戏？阿弥陀佛，你差什么戏？这个论点上就是什么？在家出家杂香宣杂住，有没有出家心？有哎。可是呢根本没有离欲，夹杂而住，从来没有把佛法来调伏你的受，调伏你的见，完全没有，完全没有，no， 没有为自调伏烦恼。第二个，喜欢窥闹，不喜欢寂静，没事没人找你觉得很无聊，这开始上 MSN Skype Facebook 微博什么都上，等别人找你，别人不找你，开始找别人。如果你为了有目的的寻求资讯，可有所作为，可是 for what？ 难得清净，没人找你，不就是好修行的机会？平常不是觉得忙吗？没时间修行吗？你为什么这个时候不用呢？不好极静，对于极静极端的不清安，对于溃闹极端的清安，很喜欢溃闹，不喜欢极静。第三个，啊，第五点的第三个，就第五点就是说，你已经很积极学佛了，啊，乃至于你可能出家了，可是你不是为了以下几个目的：第一个，你不挑烦恼；第二个，你不喜欢寂静；第二个，你对涅槃的功德没有半点赞叹，乃至于呢，他会用佛法来想啊，烦恼即菩提啊，生死即涅槃呢，啊，对不对？所以你要大烦恼才是大菩提哦。堕落生死才是真正的涅槃，胡说八道，轮涅不二是给你可以给你讲成这样子的，不是这样说的。乃至于你出了家之后啊，也非为沙门行。沙门是什么意思？用戒定慧调伏贪嗔痴的人就叫沙门。所以刚才有一个观念呢，很多人也不太赞同墨学的意见，可是这不是我的意见而已。我刚刚说啊，声闻必须要透过出家才可以证得四果罗汉，那是经论上有写的。你纵使用在家声，你纵使用梵恨在家优婆塞，你修也只是证到三果最高。你要成就四果罗汉，你必须要透过具足戒、比丘这样的一个安住具戒，这样的一个身形心形才能够具足圆满啊，我觉得是有它的合理性，有它的合理性。好，这个我们不谈。沙门就是这个意思，你一定要证出家，然后你一定要剔除虚法，就坏色依照律而住，对不对？修一切比丘该要所做的事儿，具足一切的戒，一切的学处。如果你出了家了还不干这个，不干这个事儿，不是为了求受沙门，那你出家乃至于学佛干什么？所以你今天学佛一定很清楚的这四个目的。第一个目的，调伏烦恼。你进了佛门来，你不去调伏烦恼，没有意义。你继续做一个在家出家杂住的人，你不是学佛的人。第二个，你不喜欢寂静，对不对？反而喜欢窥闹。第三个，你对于涅槃完全没有正见，不见功德，反而觉得没有必要。第四个，你有了出家的机会，可是不干出家沙门道果的求证的作业，反而就像在家人一样，只是换了一种不同的身份去做在家的事情。这是四种。那你纵使出了家了，纵使学了佛了，学了很久了，也学得很精进了，那么你所谓者何？有人学佛学了半天，三归也没有，五戒也没有， 他更不要说菩萨戒，对不对？你有了一堆的佛法的知识，可以当佛法的学者了，但是呢，不为这四个目的，不为这四个目的，你的意乐、你的动机不正确，学佛不是你学佛没有用，你学佛可能只是为了让你换得教授的位置，拿到一个博士的学位，然后演讲可以有终点费，就是这样。不是这样有什么错？这就跟世间工作没什么两样。但是学佛的目的不是这个，这个只是工具性的结果。那这是第五种特性，第五种特性。啊，这第五种特性当中有四个啊，四个啊，不求调伏，不好极静啊，不乐涅槃，不畏沙门。好，第六个特性，当你串习四种为缘。当你不去修集十二种劣缘，去祈求两种圣缘，去见佛闻法悟无生，如果你没有这个意乐，那么你会有第六种特性。什么特性呢？你的三业你的六根门头一定都会有所谓的，用我的白话来翻译啊，论的本文就是一定会有代偿代价关系，对价关系。你也可能做很多善事，你可能做很多善事，这是一定有对价关系。念心经五百，念地藏经就五千，华严经八十华严念完了，我收你五十万。我只是真的是明白的讲这种对价的关系。纵使你做佛事得供养，也都要出自于施主的堪能。在律典当中呢，谈到一件事情，一个出家人去那边做佛事，发现这个施主给你的供养超过他今天吃住的需要，如果你拿了这个供养他活不下去了，你不能收。你以为出家人修神通干什么？是这种功德力，你反而有对价关系。你更不要说一般的佛教团体，如果你用对价关系来谈这个事情，在论文上求什么呢？所有一切的善业所作，希求诸有，乃至于呢追求当来殊胜的后有。我刚刚讲啊，供花就求美丽啊。昨天下午我们讲到戒律语，就有个学长在练讲，他就讲到一件事儿，他说妙心长老讲一件事情呢，你常请别人吃饭，常供生斋生，你就会得四大平等，身体会健康。我说对啊，因果的书上经常这样写，每一种因地法行就会得果地上的什么样子的益手果报啊，满业上的果报，然后福业上的果报都可能会有。可是如果你的动机只是基于这个东西去求，那是第六种心，佛法往通通往这里去，通通往这里去，追求对价关系。对价关系是因果必然，缘起只要具足了，因果是必然的。你怎么样因，怎么样的果一定会有，你不用去求，你懂吗？不用去求，因为它是自动给你的，缘成熟了自动给你的。可是问题在哪里？问题是在于你的转念嘛，你的那个回向发愿嘛，那个回向大菩提嘛，发愿净土摄受众生嘛，你这个回向发愿很重要嘛，因为否则你因地法行所修的这个福业换来的福业果报，那么你安住那个福业果报干什么？只是把它当作道粮，把它当作净土摄受众生的资粮，与一切众生共同成佛道的道粮。因为你有能力，你创造一个比较大的净土的依止施，让大家共依止，对不对？省得很多人没有福报，没有福报。因为罗诃罗世尊在俗家的独子，佛陀不想亲自教，就派给舍利弗，他还是小沙弥的时候，就跟你舍利弗去托钵，舍利弗的钵上一堆人家供养，罗诃罗身上没有半样东西，然后舍利弗就自己吃自己的，他也不分点给罗诃罗，罗诃罗就告状，世尊就来关切一下舍利弗，舍利弗很生气，整个钵倒在地上，哦，卖家跟他一块饿好了，这是舍利弗的个性。舍利弗这样如不如法？ 在律典上完全如法，他没有亏待罗诃罗，可是呢就悲心上来讲呢好像不太够，对不对？他自己不好好修行呢、虽然他是世尊的独子，不见得人家就要供养他，对不对？那修行就没有那个威仪，人摄受不了人家嘛，对不对？我为什么要把我托钵道的东西分给别人？所以佛陀在僧团呢提倡六合经，你托钵道的东西不是你己有的，是十方共有的，因为既然是来自于十方，就施诸于十方。对于佛陀而言，他所说的供养一定分作两分，一分上供诸天，一分分享给一切众生，就是这样。然后自己呢，自己是吃那个行者，就是侍者帮他准备的东西。所以他托钵，他行乞是为了僧团整个来行乞，他就不是变成归为己有的东西。到现在僧团也可能制定一些这样的规矩，也是一样。但是这些往来呢，不是一个对价关系，他不是所做的善，所做的佛事是为了要求这些一切诸有，乃至于呢也不是求以后增上生的福业圆满，这些虽然都会跟着而来，可是不是我所求的东西。如果你只是为了求这个东西去做这个善，有福德没有功德，有福德没有功德。所以呢，从典型的外道到已经入到佛门内了，可是你的心还是像外道一样，总共有六种不住种性不得高罗的五种心相。我越学佛久，越觉得在这个基本功夫上真的越要要求，否则你心入不了道，佛法的知识啊，你总是觉得像昨天就有个学长跟我讲，像我再早就有个学长跟我讲，哎呀，这一次在礼拜天的课听过你四所成弟子以后，觉得圣依嘎达我比以前更有体会。就在昨天有一个学长跟我讲，我读过两三次了，就是不懂他为什么讲无我。无我不是用理解的，我经常讲体会不等于理解，无我是要去 do something， 你才能够去 feel。 昨天这位学长还在课堂上跟我讲一件事情，因为他听了刚才那个学长讲了，因为他常常爱请客，所以他得到师大健康的果报，对不对？他说哦，阿弥陀佛啊，我就是不喜欢请客，所以我身体常常不太好。反之不然的啊，不是说你要身体健康师大平等你就要常常请客，你常常请客斋僧得到师大清净的果报，身心会有气力，这个是经论上有说的，可是反之不然啊，你懂意思吗？天下雨地上湿，地湿的难道就一定要天下雨吗？我撒泡尿会不会地上会不会湿啊？一样会湿嘛，这是基本逻辑嘛，基本逻辑嘛。所以要得到那个结果，并不是只有一个因地法行地，很多门都入那个道，得到那个果，你要正确的用心啊，在这个地方啊，要正思维啊。得到那个思维的功德，不是得到那个结果，那结果自然会有，不去求它会有的。所以我们经常讲戒体是什么？戒体是无作，你不要起做求的心去持那个戒，包括修布施、修忍、修六度也一样，要有无贪去心想，你不要对价的去求诸有，乃至于求后有的一些增上生的果报，这是不要你去求，但是他不会不求就没有，你懂我意思吗？像我不去求撞一下磬会发出声音，我不求哦，我只求听到磬的声音心会平静，纵使没有了这个作业，我让大众能够收摄心性，这是一个做维挪的责任，对不对？我就这样静心，我心静下来，我磬就敲得好。你听一个人，这个操作木鱼或者操作磬，不管是大磬、小磬或锣，或者是打鼓，他心静不静，敲出来的声音就不一样，对不对？所以你说我是敲了磬，敲了木鱼，我心才得定呢，还是心定了以后呢，才去敲这个法器，让大众得定？是，懂意思吗？所以得定当然可以借这个缘，但是不是没有这个缘心就不能定，懂意思吗？这些东西只是作业上的增上缘而已。所以 这些后有，这些对价关系的因跟果的相称性，不求自然得。你用这个心得一样得，可是你心归无所得。这种修养，这种智慧是你要去体会的。能够把心用成这样子叫做般若波罗蜜。你没有这种心，你所行的只是人天善。你有这种修养，你有这种体会，那么你所修的任何事项的善，那是圣道的善。差别在这儿，差别在于中的智慧跟态度还有修养。北北做其行代经，对不对？你是热闹呢，你是玩那个热闹的门道呢，还是真正有那个美感，都在你怎么样去思维修。所以论点文思修为什么要做，得这个正念去做正的抉择，正法的抉择。所以这六种种性啊，五种性相提供各位参考啊，提供各位参考。你去较量一下，你今天所做的修行有没有在六种五种性相稍微打薄一点，清净一点，在六根门头能够让你的障碍少一点，那么那些东西呢都叫做你的善根法相。所以从安住种性，你透过求受信戒闻舍会而屈辱于离欲，透过止观恶道而能够用四念处视如意足视正行栽培你五根啊涅槃的善根，然后这涅槃善根能够防护你的意，让你的意不散乱，不取相，不取随好，我们而后会谈的密护根门。这样子增上而去一切境界当中能够去思维四念处正得四圣地，你就成就四种沙门果证。那四种沙门果证依你调伏的诸见对治的烦恼随眠种子习气清净的程度，你的果证而有差别。所以不要去学一堆的对位的道理，画了一堆的图表而不知道其意，不知道其意，其意就是这样，就是这样。那么于中呢，他又讲了很多什么软根啊、中根啊、这个立根啊，那就不是那么重要。他只是对于你的所缘尽是、所知是，能不能够很快的依闻习惯啊？依闻习惯的意思是什么？你想到哪里，懂到哪里，就做到哪里。你想得到的东西，你做得到；你做得到的东西，你能够说得清楚。把这三个关节打通了，打通了就叫做坐证。菩提正见，你学的你能够懂，懂的你做得到，做得到之后呢还为别人善说无误，让别人也跟着你一样做得到。这些东西都有很多东西是要学习的啊，这个整个过程，然后再调伏你的贪嗔痴三种根本烦恼，然后透过种性的安住屈入啊信戒闻舍会，成熟你的信净念定慧，而达乎涅槃，有堪能性，有势力去能证能得涅槃法性。整个过程就是声闻地的修道的理论，底下呢都要谈方法，这样聊吗？好，回忆一下，回忆一下，十二种劣缘是哪十二个？自圆满，自圆满是哪五个？人、身中、根据、业未倒、性处。他圆满五个，佛教说正法、教住、随教转、有他具悲悯。哎，我突然想到，佛陀捏手势是不是他在背这些东西啊？啊，不是，开玩笑。好。第三个是什么？善法欲。善法欲就是要有种性的安住，然后屈入于离欲，对不对？所以你要向善知识求什么？信戒闻舍会，对不对？把这五种资粮能够具足。你说我自己生出来可不可以？当然也可以的啊，但是就是要能够尊重传承上，这个是必要的。纵使佛陀今天在示现在世，他也会假一个父母娘生父母养的过程慢慢长大，他不会用神通变现，他一样会找个老师，他知道教法在哪里，他会找到那个教法的老师。 得到那个传承，接续那个法脉，用一个人做得到的方法去教导我们，给下我们一个典范，这才是人间的佛教，对不对？好，就叫善法欲，求受你的信戒闻舍会。然后呢，有机会当然是正出家，没有机会你也要起离欲想，对不对？观欲界生死是过患的，观涅槃是有功德的，起一个对他正确的认识，不要堕下了六种五种心相。好，这个地方插开来，哪六种五种心相？第一个是什么？阿赖耶爱。第二个对生死不知过患，对涅槃不见功德，对不对？第三种上品的无惭无愧。第四种对四谛发不了心，起不了信解，对不对？第五种出家不为了调伏烦恼，修极静成就沙门心，对不对？好，漏了一个见涅槃功德。第六种都有对家关系，做所有的善都为了要求对家关系，求一切有，求后有的增盛。这种东西啊，不管你学佛不学佛，都学坏了，都学坏了。所以善法欲很重要，正出家很重要，然后才开始起前行。前行就五门定之量，哪五门呢？根本上是下午要讲的戒律仪。为了让戒律仪清净起见，要有四门支柱，哪四门？根律仪、实质量、觉悟于切、正知而住。那为了让你善根有转移的机会，所以你要怎么样呢？乐远离，你会不喜欢五欲的窥闹事，喜欢极静独一静处专精思维，你喜欢这个事儿。那专精思维干什么呢？调伏五盖，静诸盖。静诸盖之后呢，你会体会到二十种禅之相，一个一个去体会。体会到哦，原来心变成这样子的时候，就有这样的功德性，对不对？去体会，然后以后呢，只要稍假作意，心就可以摆放在那个禅智的位置上，得到它的功清净作用。这样你转移就有可能啊，转移就有可能。用这样子来祈求什么？祈求见佛啊，然后依他的言因，然后起内如理的作意，然后远离。四种为缘，哪四种？身无暇啊，十种圆满不具足，落到八难之处，听不到佛法，见不到贤善之事，对不对？第二个，放逸过，在欲的过患，忙得要死，也很精进，这是邪精进，对吧？邪解行，不能够分辨善说恶说，用一个跟无异于解脱的道理跟方法，长久精进加行。对不对？再来，有障过，老是去招惹烦恼障、业障、生死的报障。你那些报障、业障、烦恼障，如果现行安忍，对不对？我们在忍波罗蜜度的时候呢，讲很多思维的方法。昨天我们下午才谈到这个事儿，啊，我们练讲的学长还在现场，其中有个很精彩。现在大家都讲因果，都讲啊，过去因，现在的果。过去因现在的果的关系，我们都没有宿命通，都不得而知的。老实讲，那个不是因果观念的重点。因果观念重点在耳后的底下三个思维。我过去现在已经成熟，来不及修改了，对不对？去算命也没有必要，因为我改不了过去，对不对？我修正不了现在。但是有三件事情我应该要参与。第一件事情，如果我在这个业果上的现行，我在业上造业的话，我就造未来的苦因嘛，划得来吗？这个因谁造的？已经不是怪别人了，是自己做的了。所以我们说啊，自作自受，不是指过去所做的业，现在我在受。因此你就会问了，那干嘛过去我要做给自己，现在受？无明昧。那有些时候可能不是你做了，你也不需要现在去受啊。啊，慧律法师经常讲，你若拄到家暴吼，唔通啊甘愿受吼，紧走，不能讲好无命，你都靠腰去啊，无命，你没有机会去修道了。这个叫做，你不要以为学佛了，就说啊、哎、呀，今天的一切果报都是先业所做，这个是不可思议的。 你不应该说是这样，不是这样子，这不是我们的责任，那已经是果现前的，你不应要思维的，你也不需要忍受的，懂吗？重点在耳后的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思维，你现在在这个业上如果造业的话，那这个是自己所做的，以后就有报果的因，对不对？划不来嘛，你苦上再去造苦因干什么？这个转想好重要，我觉得这种因果正确知识的教导要读书啊，把今天的东西啊，真的要好好的广加宣扬。很多这种半吊子的佛法，大家都是讲相似的法教，不到位的，不到位的，使得佛教徒有些错误的个性，很奇怪的，红怕了没哀。在《瑜伽菩萨戒》里面有一条，读到之后就觉得心惊胆跳，奇怪的。他说贪官污吏，学佛者可以企鹅罢免他。诶，为什么可以干这个事？因为他图害人民啊，对不对？让这个人失去他的职位，他就没有那个权柄去继续加害众生了。那比你去度众生、陪伴众生、给众生很多的福缘，好太多了。好太多了。而这件事情为什么不常见于其他的经论？因为被当时的皇帝拿掉了，只有玄奘法师把它保任下来。我一定无论如何梵文里面有，我要把它记在瑜伽师六论里面，所以到现在为止只有瑜伽师六论有这条条文。他说这个人怎么不怕当时皇帝杀头？因为他一边巴结奉迎，哦，唐太宗啊，你是全世界最英明的皇帝，但是这条我要翻这条我要翻一个出家人，一个学法的人，他能够得而诛之，对于贪官污吏，这才是正因果的知见啊。不是什么事情都甘愿修，你没有正知见，你在业上只是造业，对不对？让那个不需要继续造更多业的人还在那边造业，你为什么不帮他止息他的恶作呢？是不是这样子？那是更积极的佛法的正思维嘛，这应该要被强调的嘛。就是你不去学习经论，你怎么知道呢？只是 here say there say， 大家就是这样片段的知识，你够用吗？尤其基本功不够，谈的都是一些比较高比较远的东西，回到根本佛法上来，这是基本的佛法。好，刚才谈到正出家，对不对？然后呢，五门定之两，戒律要让戒律清净，怎么样呢？要迷乎根门，把六根呢用正念摄住，对不对？然后呢，食之量用正确的姿势摄受饮食，让四大保持在一个平等有气力的状态。不是节衣缩食，他刚才讲的把面黄肌瘦，气力羸弱，这个不是出家人该有的样子。然后呢，绝无余切，睡该睡的，对不对？醒着的时候呢，不是惊醒就是宴坐，日中一时只做一次起时的功夫，就这样做。律典当中规定一个出家人该要每天做的正常的功课，不马虎，不拖延。再来正知而住，一件事情做完了，看有没有什么东西未尽事宜，回归归零以后呢，想下一步要怎么做。当我以前在气管教育的时候，我在讲时间管理，都是正知而住的规则，都是这样，一件事情 close 归零了，再去预想下一次应该要 prepare 什么东西，对不对？要达到什么目的，想过之后呢 go， 不会丢三落四，到了那里呢莽莽撞撞，缺这个少那个。正知而住，你能够做到正知而住，才能够说人从百花过，片叶不沾身，对不对？因为你清清楚楚嘛，用止观明镜的心嘛，活在当下嘛，这才是这些话禅家话背后的真正的修行的意涵。就是把这五门定之粮具足了，平常具足了，弃之做法上座以后，只是验收那个平常的质量。所以经常讲禅坐不是要去证 什么境界的，是要去验收你的定资粮修的好不好。然后基于官道的资粮呢，要依善有文思正法，对不对？然后呢调伏障盖啊，然后呢修慧舍，舍一些障缘清净之后呢，自然而然你的知相就清净，下座以后精行的相也清净，对不对？应推进推之间十三种沙门相清净，那就是诺伽常在定的功德相啊，这五门定之量是吗？去这样子修集，你只要保持这样子的因缘具足了，你就自然而然处处，对不对？处处黄花落，太阳升，寒风起，热力四射，你无处不是佛法，无处不是修六度的机会。昨天还在想，讲到修忍度，忍度有三种忍：安受苦忍，有情对你的触恼，你要安忍；无情对你的四大的这种逼迫，你也安忍。对于法义暂时不懂的，你能够存住疑情，也一样要修忍。已经确定了同意的法则，你要去努力实践，实践有障碍，你一样要忍，对不对？坚持到刀，两种功德果证能够成满为止。从你出发心学到你最后成满他的功德，一路都要忍，你哪个地方放弃了，哪个地方就退转了。道果不在于曾经有，而在于究竟功德圆满，波罗蜜多，绝对不是稀罕那个曾经拥有。修道啊，要天长地久，曾经拥有是不够的，对不对？要一路这样子长相随，不离不弃啊，跟这个修道的心。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早上要谈的，哎，提早半个小时不到结束了啊，我们也做了两次的复习，有没有问题？好，如果没有问题，我有个提议，我们现在就下课，但是呢，1:10我们上课。